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归正的系列当中。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是哥尼流的故事。可以说，哥尼流这个故事是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彼得从建造那个布里边有各样的食物，而且是有很多按照犹太人的饮食律不洁净的食物，从这个意象开始，他就晓得神开始要在这一刻去除掉那种洁净不洁净的分野。所以神关心的哪里是吃东西，他关心的是这被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如何进入到神家这件事儿。为什么说它如此的重要呢？有时候你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圣经是如此的篇幅宝贵，惜墨如金，但是当我们注意到使徒保罗自己归信的那个见证就重复了最少三次，是不是？你就知道这一个见证有多么的重要。同样彼得见着这个异象之后，然后跟哥尼流的这一段交往在使徒行传中也出现了两次，你就可以由此就简直可以说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核心，这是他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犹太教是怎么变成基督教的，福音是怎么从一个民族的信仰变成了一个外邦人全天下各国人都能够来的一个信仰，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本质。可以说犹太教本身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那一类宗教当中应该是最优秀的一个，后来的伊斯兰教也无非就是这种所谓的一神崇拜、严格的洁净的饮食律啦这些东西，这里边犹太教是最厉害的一个。但是当基督教出现了以后，当这福音的真意、当这圣经的奥义被使徒们阐明之后，你发现那过有的一切都被超越和更新了，这是一种整个的范式的转变。就像说神经的比赛当中有一项运动叫做跳高，没学过的人都是那个正常的跨步那么跳，是不是那个杆儿？可是当世界上那些真正研究这件事的人第一次发现了那叫做背跃式，是吧，背飞式的那么一种跳，你跨栏式的这种跳的再厉害的人也没有刚练过两个月背跃式的人跳得好，是不是？所以基督教整个是把一个规模、把一个方法、把一种境界、把一种维度都提高了，这一个核心的决定意义的转变过程，其中哥尼流占了一个显著的地位。我们说哥尼流这个人，圣经中描述他是一个百夫长，圣经中有好几位百夫长都是给你的感受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啊？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忠贞啊，非常的有智慧，武德充沛，但是又不是那种盛气凌人。哥尼流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还可以从历史文法的角度或者圣经本身的信息得出哥尼流的一些其他的可能的自然信息哈。那么毫无疑问他应该是一个外邦人，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啊。你说他是犹太人吗？这个可能性不大的哈，所以我们说他是外邦人，但他未必是罗马人，因为罗马军团当中有世界各国的人。你如果读过像斯巴达克斯，你就知道那是色雷斯人，是吧？当过奴隶、角斗士，然后被释放，也可以成为军官。哥尼流这个名字在罗马人当中还是挺常见的，非常可能来自于公元前的82年。有一位大独裁者哈，独裁官叫做苏拉，苏拉的全名就叫哥尼流苏拉。这位大独裁者曾经释放过10000名奴隶，然后就将这释放了的奴隶赐给他们的姓就是自己的那个中间名叫哥尼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好多的人就是叫哥尼流啊，在这个罗马人当中。而百夫长这个指的是说一个在今天相当于一个连长、中士这么样一种军衔，首底下呢字面意思是管100个人， 但当时罗马人的标配百夫长手下管是80个人啊，算作100。那么这样的一个军官，可以说就是普通人从小兵来熬起来能够到达的比较高的位置了。你如果还想再往上，想当将军，当什么军团长，你必须是出身贵族的，就是这个意思哈。真正的贵族的子弟，人家来民间基层历练一下，然后就升上去当将军，当什么。如果你就是一个奴隶或者是个小兵，努力奋斗可能就能当上这种中低级的军官，就到头了。而这位哥尼流，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新闻中看到，他被称为敬虔人，他是一个虔诚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爱做善事周济百姓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爱祷告的人啊，又是一个爱祷告的人。而且他肯定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是吧？他虽然如此的敬虔，但是他毕竟是外邦人，他没有受割礼。而且这个人虽然被形容为好像是，哎呀，看起来非常完美了，那我就在这里稍微的挖掘一下，大家也有思想，从前到后按照《使徒行传》本身的记载都挺好挺好的，这个哥尼流，那我问你，他是不是一个罪人？圣经中说他有罪了吗？好像倒是没说，是吧？那么他有什么罪？其实圣经中有一些人给你的印象就好像是个完美的人，没有罪的。比如说有一个先知叫做但以理，是不是？你说但以理有什么罪？那忠贞，那见证，那持守饮食律，跟外邦人分别开，然后以自己的智慧聪明拯救自己的同胞，而且是坚贞不屈去祷告，如何如何，看起来哪里有罪了？这简直是一个犹太加强圣洁版的诸葛亮啊，是吧？又聪明又敬虔，但他有没有罪呢？你自己看这个是但以理书的第9章，他那一大篇的认罪祷告在说什么？他自己难道不知道自己有罪吗？同样，哥尼流有罪吗？实际上你不用多过的去妄想哈，臆测。罗马人的百夫长，我刚才说了，是军功才能够升上来的，一定是有功的，是打仗当中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这个地位。那么罗马人的打仗，我就问你，全都是正义的战争吗？他有没有杀过无辜，甚至杀过平民百姓，甚至参与过侵略战争？这简直是不用问，对吗？同时一个人，而且我相信他既然都是罗马的一个百夫长了，那么毫无疑问是罗马公民吧，对吧？而且做加入军职以后，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一定有大量的要向罗马皇帝效忠宣誓的这个仪式的，那个仪式就如同说像神在敬拜一样。当然我们深信这个时候的哥尼流，在他认识了耶和华神，犹太人所传讲的这位神之后，应该没有那样做了。甚至有人非常合理的推测，我也接纳这个推测，这个时候的哥尼流非常可能已经退伍了。什么意思呢？哈，因为据历史的考证，在公元41年、43年之后，哈，大希律亚基帕王就自己管理整个凯撒利亚地区了，这儿就没有罗马驻军了。那为什么现在凯撒利亚的这一位哥尼流还在这儿呢？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这事发生在公元41年之前，对吧？另一件事呢，就是他住在这儿，但他已经不是要驻军，他算是退役了，退伍了。罗马的百夫长根据历史的统计，一般从17岁左右开始服役，20年或者25年退役，40多岁。其实能够活到退役的人连一半都不到，因为那个战争是非常频繁的，而且他们谁还没受过伤啊，是吧？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没有再继续这种向罗马皇帝宣誓效忠敬拜的罪，但是之前也一定有过的。而且还有一个统计说，不但是说这个哥尼流啊，人就说当时普遍的百夫长 军人呢、啊？今天来说，军人找军嫂这个事儿是难的，是吧？不好找的，因为他经常随着部队，罗马人当时天下打来打去，到处走，婚姻通常是不稳定的，有的要么就不结婚，有的要么干脆是搞同性恋的，有的要么就是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找一个配偶，这方面都非常的混乱。即便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跟你聊这个时候洗心革面，也许是有一个稳定的伴侣了，但是你不要以为这里边后来提到的他请他的家人亲属来，好像他夫妻婚姻美满，子孙众多，未必的。这有可能指的只是他的仆人、他的亲属、各自原生家庭那些人。所以点到为止，就说到这里。也就是说，一个人那样的一个痛彻心扉来寻求上帝，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是真的被神的话语光照，他听到了这福音的预备的信息，甚至是福音本身之后，他知道自己在哪里得罪了神。他为什么要虔诚的敬畏？为什么要极力的周济，要祷告上帝？无非想要寻求那样的赦罪，寻求那种真信的依据。这也是后来彼得将这福音传给他之后，他所欢欣雀跃，全家人领受圣灵的一个大前提。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哥尼流这一个人啊，他这个形象多少丰饱满了一些。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属灵的特征，虔诚敬畏、周济和祷告，就用我们说尽律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别的福音书还有补充叫尽智，智力的智，来爱主你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说的是这个哥尼流或者一切神所拣选的敬虔人该有的一种样式，就是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意念、他们的理智、他们的情感，尤其他们的言语和他们的行动，都是在证明他是一个信。这里说周济百姓，那说的就是善事了，是不是？行善事，而他又有一个祷告的生命。这几条敬虔、敬畏、周济、祷告，就是神打在那些属他的人身上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别人看不见，他自己和上帝是知道的。直到在合适的阶段，圣灵的印记再次打到他身上，也许让众人都看见，给别人做见证。就像彼得说，上帝拣选的是那些要预备为他做见证的人，他复活之后也是显现给这样的人看的，对吧？这就是哥尼流。而在哥尼流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说了彼得是因为领受了一个异象，他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削皮匠，削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的人哪里有今天的羽绒服啊，甚至游牧民族也不大会用棉花来去做御寒的衣服，最重要御寒的衣服就是各种的牛皮、羊皮、什么皮，是不是做的皮袄？那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些皮，动物的皮扒下来，那要经过一番处理的，石灰也好，是一些化学药品，经过一番处理防腐啊，把它处理好才能够，而且把它弄软，是吧，才能够让你穿。从事这种工作的叫削皮匠。那是不是他一定要接触很多的死尸啊？那么按照犹太律法，正常来说这就叫不洁净。而这个时候彼得你发现已经住在这么个人家，可见上帝已经有一个预备，使他对于洁净不洁净有一点说这一个分别，可能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也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削皮匠家里见到大量被屠宰的这些牛啊羊啊什么，尤其当时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哈，这是大希律为了去奉承谄媚凯撒君王专门修建了一座城，原来这个叫什么斯托拉塔，后来他给改个名叫凯撒利亚，意思就是凯撒之城，这是他献媚用的哈。外邦人居多，犹太人不是那么多，所以也许哈，咱 不叫恶意哈，这很正常的推测。小皮匠西门说不定也给你杀个狗啦，屠个什么猪啦，也就是不洁净的动物啊。是不是在这种的所见所闻的影响之下，上帝借着你白日所见，那么就让他回游向外的时候给个意象，给他添上一块大布，里边各样的动物都有，有洁净的，但更可怕的是有不洁净的，有猪啊，有狗啊，是吧？有一些犹太人正常来说，别说吃都不该摸的东西。所以他一连三次嘛，啊，彼得说主啊不可，这我从小都没吃过呀。结果上帝反复向他确认的信息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为不洁，是不是？因此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个意象到底什么意思呢？而且在使徒行传中讲两回啊，所以它非常的重要。上帝在意的不是动物吃什么不吃什么，虽然这个也在后边是个重要议题，但更重要的是，就像保罗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神关心的岂是牛呢？他关心的是人，是他的传道人，是吧？这儿一样，神哪里关心你到底吃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了，神关心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不要再用洁净不洁净来划分，而是要用是不是敬虔，是不是敬畏，是不是行善，是不是祷告，是吧？而是要用这样的真实的心理的洁净来区分。这就是上帝说的这个意思。至于关于这个饮食律是怎么渐渐的被成全更新的，整个新约书信当中多次被提及，彼得这儿是一次，后来保罗是不是说过很多次这个事儿啊？他甚至于说，就是在哥林多人的书信当中，市场上所卖的这个肉，哪怕它就是祭过偶像的，但既然拿到市场上卖，你就不要当做不洁净，因为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因为偶像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它是假的，他奉他的名开过光按过手，怎么他就不洁净了？除非你是为了不要绊倒那些真实的在这个事上软弱的人，不然的话那个东西可以吃，没有什么不洁净。这就是保罗说的很清楚的，是吧？主耶稣也说过，那吃到肚里的不污秽人，那不过落在茅厕里，心里发出来才污秽人。如果一个人因为宗教的原因市场上回来了，因为宗教的原因就非得要洗手什么的，你越洗那回事儿，你还是不干净。你为着卫生的理由洗洗手反倒还可以理解，你因为宗教理由说我洗了手就干净了，这个是在自欺啊。这就是整个前后一贯的一个教导，取消这种洁净不洁净来划分信主的和外邦人的这个区分，这一个壁垒，这一个墙，在这一个意象之后被打破了。所以就是在这个意象先做了预功之后，彼得才能够过来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要不然就如他所说，我犹太人跟你外邦人来往，他本来就不合定力，是不是？要没有这个意象的预备，我都不可能到你家来。而且那个哥尼流向他下跪的时候，他还伸手搀起来，按照那个传统的意思，你去摸外邦人都不洁净，知道吗？彼得是被做了预功的，他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就说，这里显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人世间啊，有人群的地方就会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组织，或者叫民族，或者叫宗教，或者叫团体，或者叫主义，都有各自的粉丝拥趸，是吧？那么就在这个不同的群体当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一种隔离系统，或者说墙，长城是无处不在的。长城的存在就是将我们农耕民族，我们华夏文明跟我们认为的北方蛮夷，那些喝牛奶的吃羊肉的人区分开，是不是一套隔离的系统？墙叫做营垒，隔离的系统换言之就叫做定罪的系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系统内我们是干净的，你们只要不照我们这规矩来，你们就不干净。人世间这种定罪系统，这种墙有的是。在使徒行传，在新约的时期，这个最明显的这堵墙，在犹太教来说就是他们的律法，是吧？用这个把人隔绝开， 他们特别爱提的一个词叫洁净，咱们说的干净，完全一个意思，这个人不干净了，这个事儿之后不干净了，这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你看咱们说的干净，东北人说的这个干净跟这个洁净几乎是一样的意思，又有属灵的，又有道德的，又有卫生意义上，是吧？那么犹太人就是用这个词洁净，一个词叫洁净，一个词叫割礼，对吧？来定别人的罪。你别跟我说没用的，你信耶稣，你信他挺好的，来受割礼。你说我都信多少年都受过洗了，不行，受割礼，你不受割礼不算人，人都不算，更不算基督徒。他们会这样的隔离你，是不是？或者说你都已经信耶稣了，没问题，我也信，但是你怎么能吃猪肉呢？对他们来说，这里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格局，就是你如果不成为犹太人，你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这是他们给人的定罪系统。所以使徒们早期的宣教工作最主要就是在跟犹太教的这个定罪系统在战斗啊，是吧？你看看保罗，甚至包括彼得，他这个服事事工当中最大的仇敌，他甚至都不是罗马人，是吗？是犹太人，内忧外患，是犹太人，因为他要竭力的跟他们这一种强去战斗。如果移到把这个场景移植到今天，如果你很有负担，要到穆斯林到回族的地方去宣教，你就会明白起初保罗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对吧？如果你有回民的朋友，他现在真信主，他会因此信了主子就吃猪肉吗？他会不会心里觉得你们吃猪肉的这些汉人还是不干净的？很正常，是吧？所以我们说这种隔绝系统人间处处都在啊，人就是凭着这些东西来区分敌我，来区分高贵卑贱，来制造系统性的偏待人的，就是这个意思。傲慢与偏见就这么产生的。在别的地方也有，希腊罗马那一个当时的文明世界，他们的主流的东西很宽容，很开放的，他们是多神崇拜的啊，奥林匹亚诸神，多神崇拜很宽容吧。但是如果你敢主张只有一个神，那你就要你的命。只主张一个神的居然会很离奇的，今天难以理解，会被人家认为叫无神论。你不承认那么多神，只承认一个神，这叫无神论。或者你不认罗马皇帝也是神，你是叫做不爱国不敬虔。或者说希腊人特别有一种民主崇拜，是吧？一个事儿别管好赖，只要不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那就不行，然而大多数人都同意就一定对吗？是吧？而且更不用说整个希腊罗马当中存在着的一种知识崇拜，最受尊崇的人是什么？是哲学家呀，是诗人呐，是吧？而且还有力量崇拜，哎呀，罗马军团是他们信心的保障和来源。保罗后期深入到了外邦世界当中，最主要在搏斗的就成了这套系统。这套系统你听起来很遥远吗？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也就是这个多神崇拜，多元价值，对吧？君王崇拜，尤其在这尤为甚，崇拜自己的东方红，或者是民主崇拜，这是在西方的，只要大多数人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不要老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知识崇拜，这个咱们是由中国人尤其明显，力量崇拜，这种慕强思维也是一样的。而且古希腊人那么多的艺术雕塑，还有个外貌崇拜呢，是不是？在今天也是吧，外貌崇拜，学习什么修仙不如修图，是不是？所以在使徒之后，古时的教父们，最主要工作在罗马帝国的里边的教父们，可能他的日常就是在跟这一种的隔绝系统在战斗。如果一个完全希腊罗马背景的人，他信了主，他真信，我们假设他真信，但他的心里 还是隐隐约约的，就像犹太人讨厌吃猪肉的人一样，他隐隐约约的会觉得，你这个人虽然也称为基督徒，你怎么对那些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啦，那些诸神这么的轻蔑呢？你对我们的君王怎么完全不尊重呢？你不爱国呢？你为什么这么敌视我们雅典的民主制度呢？你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反智呢？哲学书你都不读，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锻炼身体，不讲武德呢？你这个人为什么不好好捯饬捯饬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好漂亮一点，帅一点呢？你知道吗？人的心里都有你从前而来的一种隔绝别人的系统，不合你意的，不合你这个群体，你过去的曾经的那套系统，你看那种人就被你视为异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咱们中国那就更不用讲，东方的道德主义那个系统太繁杂了，有个民间的俗话，这就是儒家的影响嘛，叫做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你按圣经来说，我们没有说过这个淫乱之罪，这个罪很小，但是它的十诫当中它也不过就是个第七诫，是不是？你说百善孝为先，孝很好，孝顺也是第五诫，对吧？人伦之首。可是你又扪心自问，一个被福音更新了的人，我问你，世界上最大的罪真的是淫吗？他难道不应该是骄傲吗？不应该是不信吗？如果非得说是犯奸淫，那不是跟偶像的犯奸淫吗？拜偶像吗？对吧？那你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一个善行呢？那金律吧，那最少是说金律吧。而且就在人间，你说哪一个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你说是孝道吗？圣经不是一直在告诉你是夫妻之道吗？对吗？夫妻关系难道不是胜过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吗？所以你看，我们受这样的捆绑也是深的。在过去的这个时代，当福音初次传来的时候，明朝末年，什么利玛窦啦、徐光启啦，那个年代，许多的中国的这些儒家士大夫，他很认同圣经这套教义，这个赦罪的系统，真的很认同。但是很多人虽然认同，却不能够加入到当时的基督教里边。最大的一个困扰在哪里呢？就这两句话带来的一个捆绑，就是有好多的这些士大夫，因为自己的原配没有给自己生下儿子，他就要被迫纳妾，而纳妾在基督教里边被认为是多妻，被认为是淫乱。而他犯奸淫的原因又不是因为真实的今天所说的那种淫乱，是因为叫做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对吧？所以他为了有后裔，他要去纳妾，一旦纳妾，那绝对不能给他施洗。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人被在这儿的一个影响。那你说到今天，哎呦，儒家的影响不在了，我跟你说并不是，在今天一样会有人对于自己的配偶如果有点曾经的过往，他会耿耿于怀，他婚前如何如何了，耿耿于怀，而不是去关注，比如这个人其实从小娇生惯养，一个独生女，自私自利，你认为这个事都没有他曾经交过几个男朋友这个事来的重要。同样，哎呀，看上这个男孩，可对父母可好了，可孝顺了，这一定是个好人，结果婚后让你痛不欲生的，他每次反正任何事先去找他妈，是吧？大巨婴完也不管你，你就知道这个有苦说不出。所以我们就说，任何的这种事情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不对，但是一旦超越了圣经所说的那套系统，就成为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那个东西影响你，使得你定罪给对方，定罪给你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他不干净，是吧？你觉得他没有你这么干净。在今日的这个时代，我们或者说今天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有小战狼，粉卫兵，不是红卫兵，粉红色的小战狼们，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 China number one， 谁敢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全民公敌，我就得上来咬你，跳起来咬你，是吧？崇洋媚外你就罪大恶极。也有这个所谓的逆天改命的这一出， 尤其刚刚看看哪吒，那家信心就爆棚了，是吧？我命由我什么不由天，是吧？这样的人一般这个情绪能够持续到他成年之后，第一次遭到了现实的铁锤锤打之后，是吧？还有一种我们说新的女权主义啊，很正面的，姐妹们要独立，姐妹们要站起来，别让这些下头土性男把你怎么怎么地，说的可好。其实有可能你恰好中了这些男人的计，你想独立正好，那我的这个责任都不用负了。原先男的要是跟女的如何了，他还得去遮盖的，他还得去赔偿呢，他还得去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呢。现在你这么坚强独立新女性，你自己来，拜拜，咱俩一样平等。再有这些个现在的躺平的放挺的一派，这个世代断绝了很多年轻人的上升空间。于是以前我也讲过，也是网上看来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就是从小到大把四句话概括了，上学上的拼不过别人，卷不过别人，不念了。后来再上班，上班不顺心，不挣钱，不干了。结了个婚，一两年两三年处不明白，不过了。到了老了啥也不会，不活了。一生不念了，不干了，不过了，不活了，概括了一生就是这样。我们那个年代八九十年代，劲儿劲儿的，各种的逆袭，各种的积极进取，各种的要给自己如何励志。现在这个不是，我们那时候主张咸鱼翻身，现在是咸鱼一翻身发现粘锅了，是吧？翻不过来啊！现在是这些年轻人讲的是我的一生就是钢铁是怎样炼废的，是吧？他们新编的电影就是《肖申克》也救不了，就是。就整个的这种思路，你就发现没法沟通了。你说你得要好，你得向上，我向上干嘛？哎，就是这个。但是如果是我们这种积极进取的一代，当我们信了主，当你看到下一代的比你小20岁左右的人，就这个出，他也寻求主，可是他进来之后还是这个样子，那个粉红色洗不掉，那个劲儿劲儿的很。小魔童似的那个劲儿改不了，或者那种对男性特别的仇视和藐视的那个眼神，或者是那种吩咐个啥吩咐不动，啥也不爱干，无比的懒惰，无比的躺平，那个话让你怒不可遏。我们心里给他定了个罪，就认为你这二货也能信主，你信我不信了，是吧？人就是在这样隔绝别人的，对吗？不是说这中国不行，美国那边也这样，到处给你讲宽容，宽容很虚伪的，因为如果你就不宽容某种事儿，这种给你带来的那种不宽容的压力大得很的，还包括一些逆向歧视，是吧？过去那个糟糕的罪恶的年代，的确黑人关到农场里被这些白人农场主歧视，那今天这个反过来歧视反倒对了，是吧？还有就这有人觉得可恨，有人觉得可爱的这川宝，一半人挺，另一半人反，都是信主的，有可能因为这个议题势不两立，今天带来的这个撕裂是多么的剧烈。可是这不是福音的精神。耶稣的十二使徒当中是不是有个人叫做税吏马太，又叫利位，是吧？然而你有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位使徒叫做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是干什么的？奋锐党是专门杀税吏的，明白吗？是革命党。奋锐党是最看不上这群游奸替罗马人收自己同胞税的这帮税吏的，专门杀的就是你们。请问一个从前的税吏，一个专门杀税吏的，俩人是怎么一起来出去配搭传福音的？怎么在耶稣基督这个使徒的团队里边和睦共处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是吗？拆毁了让人隔断的墙，拆毁了神和人之间的墙，也理应拆毁人和人之间隔绝的墙。美国曾经是这么被祝福的一个上帝恩典同在的国度，可他后来却这么的挥霍，这么的挥霍。所以那加州山火，很多人认为那是如同索多玛的天火，
我以为有他的可取之处的这个说法。
因为现在美国呈现的就是一个索多玛症候群，性取向的多元，这种暴力的滥用，中国人戏称为那叫做黑人零元购，是吧？不停的到超市抢，没人敢管，报警报警就是你错。我们黑兄弟怎么了？历史上亏负了人家几百年，抢你几袋大米怎么了？曾经的上帝之城、山巅之城，现在成了个无神之城。所以他如果被击打，那是应该的。今天你把人往那儿送，也非常可能是逆向、逆流而上，非要去索罗马，很有这个可能。在我们这里也有定罪系统，比如在咱们中国，王一牧师也说过，也有人总结过，就是曾经咱们这个农村家庭教会，我们基要派吧，有所谓新十诫，你听过新十诫吗？什么叫新十诫？比如基要派的思维里边，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血，听过没有？不骂人，这个还理解，不是说骂人就对哈，但他认为说嘴上老带口头禅的，这一定不是信徒。还有不看病，听过吗？你只要看病，你就不属灵。你抑郁症了，那你必须祷告，不能吃药，你吃药就有罪，你信心不够大。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病的人不需要，对他说那是个比喻。还有听说不穿带龙的衣服，有缝有龙，必须拿剪子给你绞了，因为那叫拜偶像。还有不打官司，是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说你的身边、你的过去、你的家人就是这样的，不打官司，不借钱，不见智，不能学神学，学神学你就不信圣经了，就得单单看圣经，不能拿教会的工资，是吧？就得白干。哎，我们说这叫新实践。哎，起初说的可好了，欢迎你，欢迎你来进入了教会，信主，信主之后你会发现，哎，凡是带着这些个标记来的人，多多少少被人歧视一下，轻看一下。简直让我想起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不知道算哲学还是算什么。请问，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抽烟吗？我问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我也没说可以。那我说换个问法呢？一个人正在抽烟的时候，他现在忧伤痛悔，他想祷告，他可以祷告吗？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什么？先抽然后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来想一下，你需要想一下，我们是否给人成为人为设立了一个二次称义，或者叫做二次成圣。总之就是说，除了福音系统之外，我们也有我们心里的一套割礼或者是洁净礼，对吗？你必须有这个东西才能算是过关了，若有若无的哈。那到了福音派，你会发现，哎，好像不怎么提这个了，不怎么提这个了，那变别的了。福音派呢非常强调传福音，没毛病哈，但是就变成了慕道友导向，变成了事工的导向，变成了行动导向。学习别老学了，学了干啥？你倒是动起来啊。你去年传了几个福音呢？你做了几次个人布道啊？你带了几个人觉知，让几个人信主啊？你的 KPI 拿出来，这个报表看一下呀，考核一下呀，数人头啊，民书记啊，是吧？搞得人压力很大。哎，差你出去到这个外邦宣教，让你在这开个店，你结果这家伙一年来你没传过几个福音，一个信都没有。哎，你是不是不信呢？你这生命有问题吧？你得悔改，你得认罪啊！活活的给人为姊妹干抑郁了，就这教导。所以就变成了最后好像一个属灵传销体系似的。这样的教会往往真教会三标志，我们说的圣道、圣礼、圣律，缺乏了两到三个。
不看重圣礼的，不看重说教会的那个凝聚的共同体的作用的，不看重纪律，一种带着深度的牧养。你涉及到纪律，一定就是说他这个罪哪来的，以什么层级去量化，得有他中间的智慧人去判断，要跟进，要牧养，这一定有一个深入性，不是浅浅的铺的这个铺一炕，其实啥也没有，很浅，不是那样。所以同样，如果你跑到了这种教会里，你恰好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怎么爱传福音，也不怎么无畏，你跟人打交道的困难，你会被鄙视的，你知道吗？你就会被定罪的。而这样的教会，万般皆下品，唯有传教高。什么时代问题都不重要，什么政治经济文化，别找那没用的，传福音去。以至于那个问题真找上他的时候，他的无知程度比世人都更可怕，跌倒在了这个地方。
哎，不是说说了半天最后咱说咱自己最好，不是，我说咱改革中啊普遍有幽闭恐惧症，让别人恐惧自己幽闭，全员内向人啊，是不是？咱这全员内向人，一个个都是沉迷学习无法自拔的，都只会唠神嗑，不会说人话的。所以这个教会呈现这个特点，就是走不出去，哎，人拆不出去，也请不进来。人家到你这察言观色，左右一看就发现我这不属于这儿啊，我不属于这儿，我这不是这儿的人呢、啊，我他妈不学无术的人，怎么能混到你们这一帮衣冠楚楚的人当中呢？是吧？然后呢，这一群人被人戏称为中产阶级教会，实际上中产阶级那点毛病全有，精致利己。有的是办法，虽然你跟他兑现不了，但他觉得他自己的资源可多了，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了解的信息可丰富了，一个手机在手天下无有，啥他都懂，啥他都会，完了实际上患得患失，没有行动力的。所以既不热心也不谦卑，既不出钱也不出事，这四点正是那个反向，就是人家哥尼流，人家又热心又谦卑，是不是见到一个犹太人还在那拜呢，对吧？虽然这个拜这个行为不对，但这个心智说明人家很谦卑，对吗？人家又热心又谦卑，又出钱周济百姓，又出声祷告，对吧？都能向神祷告的人也一定会来伸张公义，向他的亲属们邀请来传福音，这叫哥尼流。而我们既然是基尼流，是吧？绝对是反向的泥石流，我们是既不热心也不谦卑，既不出钱也不说话，很可怕。实际上要真搞成这个样子，你才甚至不如基要派和福音派，人家还有个缸呢，你这没有缸。总之说的，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在偏待人。你想，如果这教会我们非常号召大家学神学，一个就是挺敬虔的但是没有什么学术训练的一个弟兄或姊妹进到你这个教会，他就真不太爱学习，他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被歧视，对吧？他做事就不那么精致，他就好像被人嫌弃，你起开，你别坐我这儿，你想跟他隔绝。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定罪系统，在人间，在古代，在今世都是如此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却说神不偏待人，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各民各族各种人群，那敬畏主和行义的人都被主所悦纳。彼得的简单的概括就是对哥尼流的概括，一个叫做灵魂心理的敬畏，一个叫做整个生命和行动上的行义，行动，是吧？有真实的行动的活的信心，所以那敬畏和行义的人被如所悦纳，这叫不偏待人。上帝的标准就一个，敬畏和行义。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过的，因为神不偏待人。犹太人老爱拿律法卡别人，哎，我们拿新实践卡别人，我们拿系统神学拿信条卡别人，这个拿 KPI 福音慕道友导向卡别人，
这个拿是不是民主，是不是挺穿宝卡别人，那个按你婚前是不是是保持了什么来卡别人，这些卡都不对的。保罗说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而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按律法受审判。犹太人你有你的律法，但外邦人人家也有人家本性里的律法。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来行律法上的事，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在神面前不是说听律法的唯一啊，是行律法的称义啊，对吧？所以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可以来互相较量这个思念，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要他所传的这福音，在耶稣基督审判人的隐秘室的日子所显明出来的。保罗意思也很清楚，神不偏待人，他不是看谁的定罪系统比较严密，他是 看谁把那个真正的认罪那套律法的核心活出来，是不是？哥尼流不懂你们这些律法，但是哥尼流所做的已经超出你们这些有律法系统的人。一个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归正神学改革宗，然而他的那种敬虔坚忍热心积极是吧，冷静，已经活出了一个改革宗该有的样子。一个人可能不懂什么叫做福音 KPI， 但他就是止不住的，他见谁就跟人家分享福音，又不是咄咄逼人，又不是盛气凌人，他就已经活出了一个宣教的样式。上帝看重的是行义，不是只听了这个律法，会说这个律法。神不偏待人就在这里，神拣选人的标准就是福音，而福音的核心永远就是这个。他重述了一遍耶稣基督的生平，尤其是最后几年上帝怎么高抹了他，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如何的周流四方行善医治赶鬼，靠着那与他同在的神，他所做的那一切事有这么多人做见证，也有我们，可是他居然被挂在木头上杀了，无罪的替有罪的死了，然而第三天神让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让所有人都看见啊，乃是显现给我们这些预备要为他做见证的人，这些与他同吃同喝的人，又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就是基督，是死人活人的主，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就叫福音，这就叫我们所说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核心内容就是天国之王，他的名叫耶稣基督，天国要降临了，他登基为王了，你们要来信服他尊崇他，他必接你进入他的国度，使你成为全新的人。你如果去抵挡他，当他真正降临的时候，你的审判免不了。这件才叫福音。你跟别人说，哎呀，我信主之后我不抽烟不喝酒了，我信主之后夫妻关系好了，我信主之后不再懒散了，我上班打工了，我成了一位骑士，就是美团骑士还是什么骑士，总之哎，你说的这个见证，你说的见证最多叫做引向福音，其实不是福音本身。福音的核心内容永远是耶稣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对吧？当然你做一个合理的预工，让人家明白你在说什么，它当然很重要。彼得就这样，他在这讲福音的核心。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来看，这个福音的信息还没太讲明白，还没太说你要什么悔改认罪了，还没说到这儿呢，没说到这儿，结果圣灵直接降临下来了，降在了这个哥尼流和他的亲属邀请来的这些人身上。降临的标记是这些人说方言了，是吧？就如同咱们《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开始讲的这圣灵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的那个标记一样，非常可能就类似于，哎，彼得正在讲到一半没讲完呢，突然圣灵降临，这些人在说话，甚至说的是希伯来话、亚兰语，是彼得都能听懂的。彼得应该是不太懂希腊语的，但是他就能听到这些人在用他的懂的语言说：“阿们，我真的有罪了，我要信主，我要悔改。”哎，个人这明明是凯撒利亚的意大利营的外邦人，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呢？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显明了这群人被圣灵盖了个戳，一个印记印在他身上了。所以彼得才说，你看这些人都受了圣灵了，跟我们一样， 那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的？水洗和灵洗本来就是个相辅相成、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说教会里边不要搞这种二次成圣、二次的一个东西，好像说这个真都是真信徒的话，哎，结果是有人受的，你只是水洗，你没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的标记是说方言，这是胡说八道。在那个时代那一个场景之下，这一切信的人就都说了方言，也都受了水洗，这是他们的一种标记。可是换做另外一个时代，他就未必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可不可能有人是没信的？那当然可能，是吧？当然可能，他没有真的信，没有归信。可是在那已经信了的人，受了水洗的信了的人，就是受了圣灵的洗。你不要把圣灵的洗、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成圣、圣灵的恩赐这几件事混成一锅粥的说，它是不一样的。定性的来说，那受过水洗的、真心信主的，那就是受了圣灵的洗的。这是彼得在这儿所传递的意思啊。所以在整个宗教改革的时期，路德、加尔文他们多么的伟大，就伟大在这儿，他们抓住了这福音的核心，他们整理出了这么一些，今天也许你听起来觉得朴实无华，但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就如同彼得见到那个天上降大布的异象一样的那种石破天惊。他们说神才有至高的权柄，神才是最高的标准，没有人间的标准可以逾越于神之上，神称为义的你不可称为不义，神所配合的你不可拆开，神说他干净他就干净，不是你说不干净的，你没有资格说一个上帝称为干净的人不干净。神有权来定义任何事物，包括他就让这个罪人称义了，你不服啊？你眼红吗？你嫉妒他做好人吗？是不是？上帝是有恩典的，你要严格说起来，万物在神眼中都不洁净，然而万物在神眼中也都是洁净的，因为都是神造的，是吧？所以神就可以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称罪人为义，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就是我们的因信称义最核心的基督教的思想，跟天主教的区别就在这儿。所以没有任何人间人构造的墙、壁垒、自义的体系、定罪的系统可以来拦阻神的赦免，或者说是来代替上帝最终的审判。你说只要做到了一个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就是义人，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孔子救不了你，是不是？同样反向的也是哈，也没有任何定罪系统能挡住神的救恩。上帝说这个人就是称义的，结果你悻悻的贴个大字报、发个帖子，你可不知道啊，哥尼流现在这个媳妇都不是原配啊，他在意大利有一个媳妇的，是吧？他当年那家伙杀了多少的无辜的色雷斯人呐，是吧？就这人还信主啊，是不是跟说保罗一样？就这个货啊，他当年逼迫我们的多热心，拿着文书到处抓人的，你怎么能接纳这个人信主？保罗越发壮胆驳倒他们。但是也有一些哥尼流或许被这样的一种控告攻击他就软弱了，我果然罪大恶极，神啊，我不配得你的救恩。谁这么说的？上帝说他是干净的，他是被赦免的，上帝派的天使说这个哥尼流是我所喜悦的人，谁再敢定他的罪呢？对吗？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精神。哲学上这句话就叫唯名论，是吧？上帝有权定义这一切，没有任何东西高过上帝，你还敢说一种善连上帝都得遵循？上帝说什么善，什么就是善的，上帝说什么是恶，什么就是恶的，跟你的系统相比，上帝的系统最高。这就是我们说在这救恩论上的意义。故此在今天，一个信徒也许他最重要的一件事之一，就是你能不能来确认你自己的救恩，这种救恩的确据或者叫做确信，对于因信称义是否真的称义了这件事的那一种完全被照亮、完全的通达的那个东西。在咱们信条当中，整个十八章完全就在讲这件论蒙恩得救的确信，很长，我将它概括总结为就那么四点啊，这么四点。
第一句话就叫做那些有真信心、真爱心和真行为的信徒是可以在今生就得着蒙恩得救的确据的，不是死后才知道的。今生他可以知道，整个约翰一书都讲这件事儿，我们不能展开说，对吧？小子们呢，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对吗？你可以知道，在今生就知道，而且前提是说那些有真信心、真爱心和真行为的信徒就可以知道，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个确信不是基于你的感觉，是基于上帝的应许，它会伴随着你所有的诸般的美德，而且有圣灵的印证，有证明的，也不是你自己自嗨的存在主义啊，我说信就信，别人能看出来的，有美德，有印证的，对吧？基于上帝的一个确信。第三个呢，而且不要老想着很神迹的、很神秘的东西。 信条意思就是告诉你，借着普通的门管道就可以得着确信。你在这日常的听到聚会、祷告、灵修、奉献、宣教啊各样的这些事物当中，怜悯关怀就可以得着这种确信。而且真得着这个确信的人，就如同我们说真被上帝预定拣选的人，绝对不会躺平、放停，不会如你想的一样说。
然后他如果确信自己已经信主得救、有永生、上天堂，他是不是从此就躺在这儿不动了，就懈怠、就放荡，反正失落不了？我告诉你，能这么想的人就已经说明他没有那诸般美德，他根本就不是真信徒，是吧？真信徒、真预定、真确信的人，不会那么想问题啊。哥尼流，你能想象他一旦这个彼得给他施了洗之后，固态复萌，然后就又成了以前的那样的一个坏蛋、无恶不作的一个罗马的军官了吗？ 不可能，是不是？第四，但是这种的确信，可能动摇吗？可能，而且会可能动摇的一个程度严重到让他自己以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但是他也其实不会真的绝对完全丢失。到了时候，圣灵是可以借着信心、爱心、诚心、良心，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恢复你这个确信。 并且让你得着帮助，不至于绝望。这就是经上所说，约翰一书讲：“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你说他就犯了罪怎么办？弥迦书7章7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所以。 自己是不是真的被神拣选了、预定了、被他称义了？这样的对这个救恩的确信，是不是这世间有可能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事儿之一啊？而且这件事是需要勇气的。有一个哲学家，他就论述勇气是什么。他说，所谓勇气的定义就是不顾什么的那种勇气，对吧？ 一个人有勇气去打仗，是不是就说明他不顾牺牲，对吧？一个人有勇气站起来认罪，是不是就说明他不顾羞辱，对不对？一个人有勇气去投资、去爱这个事儿、爱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顾损失？所以不顾痛苦、不顾伤害、不顾牺牲，当他为了更大的一个事儿，他不顾什么的时候，这就叫勇气。这个哲学家系统的梳理了。 从那最古老的古希腊的时代，到了中世纪，到了现实，现代勇气，士兵去上阵打仗的勇气很伟大。然而，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平静的接受死亡，为着信念去死，这个勇气高过这个。然而，再到了后来，那些人舍生赴死的宣教那样的勇气，但他提到的是，到了新教的时代，宗教改革家们所带来的这种勇气。 确信的勇气才是最大的一种勇气。什么叫做确信的勇气？就是说他敢于接受上帝说你的罪赦免了这种勇气。这个勇气绝对不能从任何的人来的，是上帝单独赐给了像路德、像加尔文、像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他就讲，当宗教改革运动取消了天主教会啦，或者是人间各样的系统。 称义系统的那个中介，而开辟了一条直通上帝的、直接的、全面的个人的途径时，一种新的而非神秘主义的勇气便成为了可能，赋予战斗性的
基督教新教产生了一批英勇人物，他们身上明显表现出这种勇气。他说这种勇气同样表现在加尔文派教徒和路德派改革中教徒身上，只是加尔文派表现的要更显著一些。这种勇气不是冒险献身，不是反抗权威，不是改革教会、改革社会，不是那种英雄主义，而是这种确信的勇气。 所以这个确信的勇气，一个方面就是你确信上帝不偏待人，我虽然不配，我也被上帝接纳和赦免，单单的称义了。无论世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在上帝这里我干净了，这就会给人最大的勇气，去做那一切上帝喜悦的事。同理，一个人因着对上帝的确信信仰，他 坦然的向使徒们、向宗教改革家们一样接纳这人，这哥尼流，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曾经的百夫长，这个罪大恶极的一个什么纳税党员，这个什么一个万恶的贪婪的资本家，已经悔改被上帝接纳。你能够接受他也被接受了的这种勇气，一样是一种确信，是不是？接纳自己的被上帝接受。 接纳他人被上帝接受，最人间最高的这种勇气就是接受被接受这种勇气。所以这种的确信，这种对于上帝不偏待人的真实的一个确信，它是由上帝亲自赐下的，它是由圣子来亲自成就的，是由圣灵亲自给你记上印记的，这样的一种确信。
就如说彼得使徒传讲的上帝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一切敬畏神行义的人都被他悦纳，这一种的确信，他就粉碎了一切自我称义系统的那种自我加冕，自己觉得我吃的东西做好了，我就是一个可以戴上个王冠了，不是这样，粉碎这套东西，他也不顾一切福音的仇敌给你加上的超越了上帝的标准的资格审查。 不行，哎，你这样信还不够，你还得受割礼。你这样信不够，你还得彻底的怎么怎么怎么地。你这样信还不够，你得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捐献出来。你这样信还不够，你必须再把基督教义给我读三遍。你这样信还不够，你必须来接受我们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种东西都是福音的仇敌，他不顾这种定罪系统的昼夜控告。哥尼流，哥尼流，虽然你挺厉害，但你可别忘了你当年有私生子哦。 你知道吗？奥古斯丁是不是就有？你可别忘了你当年你从你现在这样，是不是你当年的罪造成的？你先身体上都有印记，你可别嘚瑟了，你什么艺人？你是个罪人，你还蒙混过关进到了福音当中，这种控告有时候来自灵魂深处地狱的烈火，非常恐怖。所以，无论是自己还是真的信徒，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要明白，上帝不偏待人。 你要接受被上帝接受这件事情，你接受自己被上帝接受了，你也要接受那真的信徒被上帝接受，他人被上帝接受了这件事实。只要你虔诚、敬畏、祷告、行善，从你信主开始，渐渐的得胜，渐渐的丰盛，渐渐的成圣。
这就是弥迦所说的“是人呐”，上帝要你的到底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是吧？敬畏的神与你的神同行。愿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赦罪，更加接受对上帝对别人的赦罪。我们不要再给别人定罪，不要在这个称义的系统之外再加任何的一点你加之的称义系统。 因为神不偏待人，愿我们真正归正的教会和信徒也不偏待人。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明白，你是有怎样的勇气，你是如何的不顾牺牲、不顾羞辱、不顾损失、不顾伤害、不顾痛苦，来拯救了我们这些真的不配的人。但是主啊，如今我们被你接纳。 我们被上帝的儿子所拯救，被上帝的圣灵所印证。主啊，如果我们仍然去罔顾着救恩和接纳，
我们无异于真实的再次的羞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并不是在这种自义的当中，自己觉得被接纳了之后我们可以任意妄为，因为那真信徒绝不会如此。那真信徒一定是虔诚敬畏，一定是周济百姓，一定是来去常常祷告。我们求你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欢迎任何上帝所接纳的人进入到神的教会。我们不去加上任何的人为的标准，我们不将圣灵给人不同的恩赐变成了圣灵给人加印记的一个资格审查。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教会不拘一格降人才，求你使我们的教会没有那个世俗各样的偏见偏待。主啊，使我们那不从人不从神而来的各样的奇耻大辱，各样的羞辱痛苦和耿耿于怀真的被神去除净尽。主啊，愿你更新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从有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勇气来爱你，来爱身边所有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